大家主日早上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今天这样的做主的礼拜。今天的信息命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我们呢仔细研究并听了彼得以使徒身份讲的第一个讲道，并看到了当天犹太人听众的反应，并了解了彼得随后对他们的劝告。如果我们概述他的信息，那么我们从他回答当天听众的问题开始的引言开始。当天人们听到使徒用自己的方言传讲信息时，听众们无法理解真正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出使徒应该是喝醉了的结论。彼得否认他们喝醉了，并说喝醉的时间过早。他回答听众对他们所见所闻的困惑。他回答了他们对他们所见所闻的困惑，从而引起他们的关注，随后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他的信息。开始引述约珥书的圣经经文，并对他们说当天所听所闻的应验了圣经。他将五旬节的经历与神的工作联系起来。彼得定下了基调和引起听众的注意力后，便说起了他的重点，即是基督。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彼得的听众知道约珥的预言，但不能将其与他们所见到的联系起来。对他们而言，了解圣经的预言和识别圣经的应验是两回事。同样的，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了解圣经，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与圣经所说的是背道而驰的。彼得宣讲了圣经中的基督，并向他们展示了耶稣基督如何应验了经文。他对关键经文的阐述确实使他们大开眼界，能够看到圣经中的基督。他们可以看到基督的降世生活和死亡。到目前为止，犹太人一直认为弥赛亚是一个将犹太人从所有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一个得胜的王，并且在地上为他们建立一个愉悦的王国。这也是门徒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理解耶稣关于他将要受苦、被钉死和复活的话。最显著的事件可以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3节中找到。让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3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和门徒们不明白耶稣告诉他们有关他将受苦和受死的事。 犹太人不知道弥赛亚必须为他们而死，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太宗教领袖在十字架上嘲笑耶稣，并且愿意将他定为异教徒。他们在马太福音第27:42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可是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考虑了一切之后，我不得不说，彼得在母训节那天的信息不仅是对犹太人听众所说的，也是对他本人所说的。我能感受到彼得的信心也在他自己的脑海里所产生的震撼，因为他在母训节纪念日的信息是他第一个宣讲耶稣的死和复活的信息，这也应该是其他门徒，这也是其他门徒从使徒，同伴那里听到的第一个信息，宣讲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死和复活，这是他们之前无法理解的信息。彼得的声音一定是充满了，惧畏和喜乐，终于圣灵降在使徒身上，使他们能够理解他们救主基督的生活和工作。圣灵的教导使使徒们对耶稣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圣灵使他们记起经文，彼得得以引述经文宣讲耶稣是主和基督，他终于向犹大听众宣讲了他所明白的真理。如果我们因五旬节当天圣灵降临和3000多人在同一天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和基督而感到惊讶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更感到惊讶的是，彼得在同一天对主耶稣基督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能够以坚定的信心向不友好甚至冷漠的听众讲这样清晰而大胆的信息。许多听众认定了自己的罪并相信所听到的信息，他们认罪悔改并受了洗，他们不是因为情绪被煽动或者受到压迫才相信这个信息的。神仅仅用他的话使他们悔改，而彼得仅仅是神真理中心的使徒。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认罪悔改，我们在这里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的是，他们所认的罪不是关于他们道德，而是关于他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他们在成为基督的信徒后，他们不得不走圣洁的道路，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旨意。希伯来书第12:14，我们这样的读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看见主，能见主。彼得没有向他们宣讲的就是要向使徒一样的讲方言。事实上五旬节那天信的人不是说方言或者得到像使徒恩赐一样的人，而是那些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再一次，这是彼得讲到的一贯信息，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使徒行传第2:11，这样读到，门徒约添了3000人，他们加入了当地的教会，这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新约教会。我们将在随后的经文中看到神的教会，既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信徒，他们是怎么样的坚守和宣告他们的信心。这可以是教会或者得救的教义。我们悔改后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我们在造就教会神的子民，这个教会的使命又是什么呢？今天我将只讨论其中之一，这是关于使徒的 教训。第一，让我们看一看，信徒他们是如何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有了新信徒的加入，添加了教会的人数，他们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我们看到他们坚持了使徒的教训，在第42节列出了教会的行为。信徒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首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不幸的是，在近十几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礼拜方式，这是一种偏激的模式转变。讲到教义和神学被娱乐和表演而取代，讲到曾经是教会的焦点，但如今却被各种广大教会的方式，例如时髦的礼拜风格到炫目的歌舞表演所遮盖了。但是早期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他们最关注的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基础。换句话说，使徒的教训教导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以及应该如何相信。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由信徒所相信的，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有信徒所相信的定义，他们相信使徒的教训。A.W. Tozer 这样的建议，我们对神圣事物的认识分为三个层次，这分别是第一理性，第二信仰，第三属灵经验提供的指示。他将A.W. Tozer 将其与会幕的三个部分进行比较。会幕分别有外院、圣所和至圣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正如外院、圣所和至圣所让人与神同在，因此理性、信心和属灵的经验是神提供给信徒与他同在和同行的，但是程度有所不同。理性是通过观察自然物体所提供的依据，这些依据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神和属灵的事物。例如诗篇第19 1-2 节，诗篇19 1-2 节，诸天叙述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但是这个原因并不总是教导我们相信神。在罗马书第一章20-21节，第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了。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卸。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不圣洁的理性是我们无法相信。接着来，也有借着信心获得的指示，是超越观察所能提供的知识。对于这一知识，一种知识，圣经占据了重要的一席。神说，神所揭示的话，提供思维能力可以探索以外的信息。例如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找出来的。创世记录在 圣经里，我们从圣经中获得关于神创世的知识，并且因着信相信所记载的，这是凭着信心的知识。没有神所启示的话，我们就没有这种知识，甚至儿童诗歌也这样的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再来的是属灵的经历获得的知识。住在神子民里面的圣灵使他们体验到了将来的世界的力量。雅各在伯特利见异梦的经历。创世纪28第16节，雅各一觉醒来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突然有光从天上向彼得，当时的扫罗，四面照射。扫罗他扑倒在地，听到有声音对他这么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使徒行传9:5，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在那天认识了耶稣，并多次在传道时见证了此事。但是当做出这样的见证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任何属灵的见证都不能与神所启示的圣经相抵触。换言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21这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21这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向他显现，这里指的是属灵的经历。然而这个应许的中心是主的诫命。注意哦，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圣经确实是正典，是衡量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当我们提到使徒的教训时，我们仅指的是圣经。圣经辨别以理性分析所观察到的事物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圣经提供了我们的信心的内容，圣经参考并提供了属灵的体验。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了主，并听到了主亲自向他们解释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的预言。当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与主相遇的时候，便在路加福音第24:32中证明了自己的属灵经历。路加福音第24:32，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证实了他们与基督沟通的时候经历了属灵的体验。第二，只有延续使徒的教训，基督教的教会才能延续哦。这意味着新约里的教会得到了使徒的教训，这是新约里的教会有别于其他的教会。神的真理团结了教会。我们不是因为种族、职业、文化背景或者其他的因素而团结的，而是因为使徒的教训而团结。我们的热忱、原因和目的必须来自意念 我们的热忱原因和目的必须是相同的，这是通过一个同一个信仰实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向我学习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在使徒的教训里统一，你和我就无法真正的团结起来。教会不是一个社交俱乐部哦，而是一个由共同的信仰和信念组成的信徒团体哦。延续使徒的教训是基督教会不断扩展的模式哦。延续使徒的教训是基督教会不断扩展的模式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二节，我们这样读到：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哦。唯有通过你向我学习真理的教训，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扩张和延续哦。而你将这教训托付给中心的人，否则我们的教会将像一艘下沉的船哦。所以我们要一代的将使徒的教训传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徒的教训是延续在圣经里的信仰和基督教会的使命线哦。我们的信仰和基督教会的基础莫过于使徒的教训哦。从基督教教会的角度上来说，所有的领袖和任何在教会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受过使徒的教导的教训哦。耶路撒冷的信徒从使徒那里得到了教训，今天的信徒也必须了解他们的牧师的信仰以及他们是如何实践自己的信仰，否则教会的领袖和教会有执教的人，他们将传递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哦，这可能与他们牧师的信仰和做法相抵触哦。这样的话牧师所宣讲的信仰就不会被延续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执委会、查经班小组、团契小组、主日学的领袖都必须牢记的一点哦，在我们的教会里必须在信心里坚持教导和传讲使徒的教训。接下来我们看看学习使徒教训的必要性哦。我们有学习使徒教训的命令哦，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到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教门徒们教导万民他们从主那里学到的真理哦。教导和学习是信徒永久的责任哦。首先我们必须从恒心持守使徒教训，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开始哦。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认罪悔改之前就已经相信神了，但是他们没有用正确的内容来证实自己的信心哦。他们从求告旧约中神的名，他们虽然求告旧约中神的名，但他们不明白圣经中有关从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得救的信心。在认罪悔改时，他们必须承认自己对 耶稣基督的误解，认了他们不信的不信耶稣基督的罪，承认了他们对耶稣，并承认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不明白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因此我们发现存在错误内容的正确宗教是危险的。他们的宗教相信圣经里的神，但是他们的信心的内容使他们拒绝了救主。我们从这一课中学到的便是，尽管我们可以谈论圣经里的同一个神，但是我们的信心很可能与圣经里的神背道而驰哦。这教导我们信仰内容的重要性哦。我们的信心不会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是正确的而得到了证明或证实哦。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思想和理性都在黑暗里，我们最好的理性仍然是腐败和不洁净的。我们必须注意到第41节的第一个部分，于是领受他的话，这使他们信服的是从彼得口中所说出的经文。在这之前，他们虽然相信神，却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而是相信他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但是现在他们听到了使徒的话，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理性更加的敏锐了，并使他们成圣了。他们不再凭自己的理性相信耶稣，而是凭着神的道、神的话哦。此时我们应该仔细地考虑从圣经中学习的必要性哦。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是圣经，我们应该理解圣经，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并没有认真地研究圣经哦，而且我们所受的教导也不够哦。我们不知道思想神的话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圣经理解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来自阅读一些每日灵修的书籍，或者是从谷歌中搜索的一些文章。我们说我们对圣经的不了，我们说我们对圣经不了解的了解不够深，无法将神的话当作我们脚前的灯哦。这对当今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是一场悲剧。因此我们发现自己的思想、印象、感受、经历再次成为了我们的指导我们的理由哦。同时我们认为自己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所做的事情深信不疑。那么我们属灵之旅的主宰不是圣经里的神哦，而是我们自己的理性哦。我们的原则和信念并不是来自神所启示的旨意，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哦。我们的内心会产生什么好呢？我们认为撒旦是邪恶的，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的见证怎么了？是怎么样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认透呢？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是神真理最大的敌人哦。但是我们却要听从我们的心哦。我们居然会相信到坏到极处的心，并听从坏到极处的心。这坏到极处的心是神真理的最大敌人哦。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依靠的不是圣洁的理由来判断属灵的事哦，这是我们只会这样做的事，因为我们对圣经一无所知哦。然后尽管我们宣称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但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哦。因为不圣洁的理由不取决于看不见的东西，而是看得到的东西哦。 这样一来，我们在思想属灵的事实，我们仍然是世俗的，即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哦。当我们听到主耶稣驳斥法利赛人和该杜塞人说，你没有念过吗？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明白主对他们的教训呢？他的用意呢？尽管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用经文反对耶稣，他们用经文来反对耶稣，他们对属灵的追求和做出的结论对他们的灵魂是那么的有害，并背叛了神的旨意，甚至连撒旦都引用经文来试探耶稣吗？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却不愿意服从经文哦。再来，我们需要考虑经文和信心之间的关系哦。我们都知道，信心来自听神的话哦。因此，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动摇哦。想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三节13-15中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Second Timothy 对不起，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3-15，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这样的读到，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相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从这里听到哦，看得到提摩太从小就学习并懂圣经哦。保罗劝他要将自小所学习的所确定的存在心里哦。我们当中在家中有多少个孩子受到圣经的熏陶呢？尽管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不幸的希腊人，但是他的外祖母罗伊和母亲有尼基，却以无畏的信心来影响和培养他。他儿时在家里得到的教育是符合圣经，而且是属灵的。我对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有一些顾虑哦，因为我们教会的母亲和祖母们上查经班的并不多哦。我们当中的母亲和祖母们有哪一个又像提摩太的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母亲有基尼呢？生命记第六章第4-9对建立在圣经上的家庭教育有很重要的意义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哦，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 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哦，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戴在耳上为经文哦，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趁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便要认真刻苦地教导他们哦，这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灵命哦。另一方面，谁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呢？答案是唯有属灵和对圣经知识唯有唯有属灵和对圣经有很好的圣经知识的父母才能够这样做。如果父母不学习圣经的话，那么他们如何用圣经教导他们的孩子呢？这就是基督教在许多家庭中仅仅是道德宗教的原因之一哦。如果父母亲没有致力于学习和理解使徒的教训，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教导使徒的教训呢？在教会也是同样的道理哦。教会的领袖的心思也必须被圣经所参透渗透哦。只有基于使徒圣经的信仰才是健全的，但是太多的基督徒基于圣经的信心是肤浅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理解圣经的扎实基础上哦。因此他们对神的信息和服事几乎取决于功利主义的思想哦。他们会审查所有可能性和优缺点哦，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最佳的选择。他们将圣经的信心和实际生活二分。他们一方面读圣经，另一方面使用他们的理性和个人的判断来理解他们从圣经中所读到的东西。因此他们的信心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信心的因素哦。所以他们所谓的信心得到了他们理性的认可哦。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小心哦。我不是轻视理性和个人的观察哦，这都是神的恩赐哦。但是当不圣洁的理性决定了信心时，就会出现问题哦。这是耶稣要他的门徒所克服的障碍哦。例子有好多哦。其中之一是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哦。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耶稣带门徒到伯赛大城，人群也跟着去了。他们整天听耶稣的讲道直到晚上哦。门徒要求主将他们解散，好让他们去找食物和住宿哦。这是任何有理智的人所提的很好的建议哦。耶稣叫他们给人群吃哦。在第13节他们回答说他们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哦，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回答哦。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在野地你是找不到食物来喂饱这么多人的，而且那天已经黑了。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5节能够知道的是当天天已经黑了哦。门徒们他们非常的聪明哦，甚至能够快速地估计他们需要喂饱这群人需要的钱和食物哦。那可是20两银子的饼哦，这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7节我们可以得出的。因此应该解散人群呢、哦。谁会说他们错呢？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 主比他们更大。理性随着我们停止，但信心却能够到达神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哦。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往往他们最大的弱点便是他们停止在不圣洁的理性上。当我们记得耶稣的门徒时，软弱和不成熟的信徒也停止在那里哦。他们没有信心，认为主的大能可以超越出最聪明的人的最疯狂的想象哦。还有另一个例子哦，对于约瑟的十个兄弟来说，约瑟他只会做梦。约瑟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但是他的兄弟和父亲都不明白哦。他们叫根据创世纪第37章第19节他们叫约瑟那个做梦的，却没有意识到这个做梦的人将拯救他们哦。尽管约翰是一个不求事迹的人，希伯来书第11章第22节提及约瑟的信心哦。再来看一看以斯帖哦，以斯帖被要求向王为以色列人求情哦，他以斯帖在以斯帖记第4章第11节这样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密，若不蒙召闯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尽管如此哦，以斯帖最终还是决定在被召之前去见王哦。他这么做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百姓，要去围猎去见王哦。以斯帖这么说，我若死就死吧。这不是出于信心，而是这是出于信心的哦，他这么说是出于信心，而不是出于理性的行为哦。想想希伯来书第11章里所列出的信心伟人哦，这个世界不配得的人哦，这些信心伟人，他们被折磨，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在这世界的眼里，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最没有理性的人哦，他们是颠倒世界的人哦。这也难怪论信心的希伯来书第11章有这样著名的经文开头哦，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哦。在路加福音第5章中可以找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圣经的信心是依靠神的话哦。耶稣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彼得便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哦。如果彼得凭着他过去的经验并考虑到他身体的疲惫，彼得将不会体验到神大能的壮观神迹哦。还有一段时间有许多耶稣的门 的信徒他们离开了耶稣哦。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67节的后半段这样的问他的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去吗？然后彼得在第68的后半段这样的回到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 最初认罪悔改的人需要得到使徒的教训来增强他们的信心哟。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永恒的真理的根基上哦。我们必须熟悉圣经的启示哦。这种认识不是自然而然的，只能靠学习哦。所以我要鼓励那些信神的丈夫，鼓励他们的妻子去上查经班。我也要鼓励那些信神的父母上查经班，以便他们能够用使徒的教训去教导他们的子女。我们应该熟悉圣经的启示哦，应该熟悉圣经的教导，使徒的教训哦。这种认识不是自然而然的，只能够靠学习哦。使徒时代的信徒忠实地学习了使徒的教训哦，从中他们学习有关了神，并且在信心里有长进哦。如果没有真正的理解神的真理，你我的信心仍然是薄弱。世俗蒙羞和不成熟的哦。教会最重要的责任是学习使徒的教训哦。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不然的话，我们将会误解我们应该所相信的东西哦。就好像犹太人他们相信旧约里的神，但是他们却拒绝了主耶稣基督他们的救主。所以我鼓励劝勉大家都要来上我们教会的查经班哦。所以让我们低头仰望神，低头祷告。